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安排的历代志上下研读。今天呢，已经是我们一同来思想历代志下的第十课了。我不知道过去在课程当中透过这个研读，你所听到的对你的信仰，对你的属灵生命是否有所帮助呢？希望你能够给予回应，谈谈一些学习的心得。当然呢，透过这个学习课程呢，我很希望你懂得怎样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特别呢是能够拥有基督徒灵命兴盛的这一种生活。我们说过，历代志下的中心主题呢，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我们一直呢是了解这个关键所在哈，看到一些正面的例子，也看到一些负面的例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应该效法谁，又应该避免怎样的一些的行为了。来到了今天第十课，我们要认识的主角是乌西亚。在列王记记载他的名字呢是亚撒利亚，他是在16岁的时候登基做犹大国王的，而他做王呢共有52年，是犹大列王当中呢第二位摄政最长的日子的一位君王。虽然这样，乌西亚完全独立做王的日子呢却只有16年的时间，因为之前的头25年还有后面的10年呢，乌西亚王分别是与他的父亲亚玛谢王还有与他的儿子约坦王共同摄政的。今天我们要透过乌西亚王的生平来学习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定义寻求神的必然亨通。定义寻求神的必然亨通，经文呢在历代志下的第26章。我们看到历代志的作者给了乌西亚这样的评价，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而我们也看到历代志的作者用了相当简洁的手法论到乌西亚两个重要的阶段，分别呢就是他蒙福亨通还有他失败受罚这两个的阶段。我们也从呢这两个阶段来认识他，来从他的身上学习。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先来思想的就是乌西亚王的蒙福亨通。乌西亚蒙福亨通呢是因为他得到神非常的帮助，而他能够得到神帮助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定义寻求神。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要记住，这是历代志里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除了出现在乌西亚王的身上呢，也曾经出现过在所罗门王、约沙法王、亚撒王、西西家王还有约西亚王的身上。因为呢，这卷书哈是要给那些被掳之后回归的犹太人来阅读的，目的呢就是要让犹太人得知寻得亨通路径的秘诀乃是定义寻求耶和华。虽然呢圣经的内容里没有详细的记载乌西亚王他是如何的去定义寻求神， 但我们可以从列王的经历当中呢来看看，看到呢定义寻求神的人呢，他们必定是首先转离恶行，并且侍奉神，也遵守律法的。记得呢，在所罗门王献殿之后，神就应许所罗门的祷告，其中这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这些呢，就是神自己所信守的原则，也是基督徒能够经历神大大帮助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根据有限的经文的启示呢，乌西亚灵命兴盛的关键呢，乃是在于他的身边有一位认识神的，也通达神话语的先知啊，给他帮助的。圣经很简单的记载着，通晓神末世夏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经文里提到的夏加利亚到底是谁呢？有人说这个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夏加利亚，后来呢被约阿施用石头打死的。但是我们计算这个年日哈，就算在夏加利亚他殉道之前啊，乌西亚已经出生，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所以这两个人的配搭呢是不太可能的。对于这个夏加利亚，我们难以确定他是谁，但没关系，至少我们知道在乌西亚的生命当中呢，有过这样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不但指教了乌西亚敬畏神，也帮助了他明白神的话语，令乌西亚乐意侍奉神，遵守神的道。乌西亚大大的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就是在这一点上，他战胜了非利士人，却没有把他们的神像带回国，他高举神的尊名，使列国心生敬畏。看见乌西亚，不单单是看到他的才能，更加令人认定这是来自神非常的帮助的。结果呢，乌西亚大大的蒙福亨通，包括了国势兴盛，国防坚固，国产丰富，国力雄厚，以致呢国际闻名。他战胜了非利士人，屈服了亚门人，威名直达埃及，没有人敢来挑战，所以呢令国家休养生息。他的富强呢能够比美于昔日的所罗门时代。定义寻求神，这是一个需要操练的生命，是操练对神的敬畏，操练克胜肉体的情欲，也操练实践合乎神心意的种种的事情。新约圣经说过，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好处。我们看见乌西亚王借着夏加利亚给予的教导，他能够走上敬畏神的道路，并且呢以敬虔的心登上了王位，蒙神大大的赐福了。除了操练敬畏神之外，也要留意就是操练克胜肉体的情欲，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使徒保罗就曾经说过，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呢急促发展的时代，也是呢个人主义的时代，很容易呢人就会将我，将自己无限的放大，认为一切都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先的。我们不妨来思想一下，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在旷野40天，然后受魔鬼的试探呢？这40天就是一个关键的操练，学习怎样的仰望主，学习忍耐，也学习放下自己的需要。 除了操练敬虔神之外，操练克胜肉体的情欲之外，刚才我们也提了第三方面的操练呢，就是要操练实践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这个操练呢，绝对不能够单单凭着感觉来理解一下这些的事情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呢，那些的事情又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感觉呢绝对不是真理，只有圣经才是真理。主耶稣克胜魔鬼的试探呢，全因为他用什么来回应呢？就是用圣经神的话语，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由此可见，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实践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理据。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宝剑，也是我们手中唯一的利器，也是能够冲破撒旦营垒抢救灵魂的一个的工具。所以基督徒岂能不去熟练神的话语，操练我们手中的宝剑吗？弟兄姊妹，你渴望自己的生活有力吗？你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归主吗？那我们要效法乌西亚王，定义寻求神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就会经历到他所经历过的，就是神要让你寻见他，并且要使你亨通。那这就是乌西亚王成功的那个的基础和秘诀了。但另一方面呢，历代志下的记载呢，让我们看到乌西亚失败的一个阶段，失败的那种的状况。我们要接下来继续思想哈，这一方面的一种的发展又是如何。有三组的词语可以用来形容乌西亚的失败，因为呢，他强盛过后就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了神。那这三组的用词呢，是一气呵成的一个的表达，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神。乌西亚为什么会干犯神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心高气傲。这个词语也曾经用过来形容他的父亲亚玛谢。原来他们两代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的心改变了，行为也随之改变了，行事变得邪僻，结果就是得罪神，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最终是失败收场。乌西亚王心高气傲，那这个心呢，是指人的思想意志，气傲呢，就是指高傲、自高、自大。乌西亚王自高自大的原因呢，很明显就是因为他长时间在胜利当中，胜利遮盖了他的眼睛，他把自己呢抬举到一个最高的、最重要的位置上，目中无人，甚至呢轻看了神的命令，他已经失去了对神的尊重，做出了愚昧的行为来。圣经记载他冒失的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乌西亚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心高气傲呢？显然就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所得到的、所拥有的一切，其实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赢取回来的，这些其实都是来自神的非常的帮助。可惜乌西亚忘记了，他只是计算这一切看作是自己应得的。这正是人性的软弱，我们对来自神的恩情呢是相当善忘的，只是记住自己的功劳，导致呢神要伸手来审判，纠正这一种的偏歪的心意。乌西亚王心高气傲，以致他行事邪僻，偏邪，这是指到道德上走向了腐败。乌西亚王的偏邪不单是他不懂得向神感恩， 更加是忘记了神大能的帮助。他已经看不到神在背后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因为他本人的心改变了，他之前利益寻求耶和华的心也改变了。神呢，本来是让他寻见自己的，于是呢，就赐他尊荣富贵。但是乌西亚反过来把这些尊荣富贵看成了自己的偶像，是自己所敬拜的对象，追求的目标，结果呢，他藐视神，也速速的行走偏斜，离开神的道路了。乌西亚王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最后的结果就是干犯了神。干犯就是指到呢对神不忠，背叛神，甚至是抵挡神。乌西亚王不再定义向神，很快的投奔在虚晃短暂的属世的事情上，不再谨慎的来寻求耶和华的心意了。圣经上记载60位勇敢的祭司们，他们来指责乌西亚王的罪，要制止乌西亚王违背神的这种种的恶行，但是乌西亚王却没有停止他的恶行，硬是要烧香，甚至漠视了祭司的指责，甚至要向祭司们发怒。而正当他要发怒的时候，大祸临头了，大麻风就从他的额上发出。这时乌西亚和大祭司亚撒利亚呢，他们都震惊了。乌西亚王就急促的要离开圣殿，往后他的结局呢是相当可悲的，因着他的心偏邪，结果他行事偏离了神的心意，而神呢就降罚与他，令他身上长出大麻风。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他就要在这个的疾病还有孤寂当中去度过余生。弟兄姊妹，从乌西亚王的身上，我们真的要得到一些的警惕和提醒，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来自神的厚恩。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忘恩的人，他行事为人是多么的愚昧，而最终他的结局又是多么的可悲。所以呢，愿意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正面的事情是定义寻求耶和华的必然亨通。那么反过来的功课，其实从乌西亚王的生平我们也学到了，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神，这个就是没有寻求神心意而发展出来的一个的悲剧，一个的结果。愿意我们都能够谨守自己的心，也能够牢牢记住神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